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世界和平导师、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并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华人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28年9月4日，公元2001年10月20日星期六。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弘法节目。下面请听内容提要。中共15基本建设推存项目中，计划在西藏新建机场和公路。美国西藏事务协调员出席了上海会谈。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中共15基本建设推存项目中，计划在西藏新建机场和公路。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打针的报道。
根据西藏流亡政府可靠消息来源，中国政府在西藏实施2001年第一批基本建设工作推存项目计划，针对西藏电力、水利、林业、交通等主要建设规模制定新建和改扩建的基层设施方案，其中还包括新建公路和机场的规划项目。拉萨贡嘎机场，贡嘎机场距离拉萨100公里，目前是进出西藏人口最多最繁华的窗口之一。本月16号，拉萨贡嘎机场新航站楼工程正式开工，整个工程投资为1亿2000多万元人民币，预计在2003年6月完工。同时进藏人员越来越多，机场客运压力不断的增大，为了适应形势需求，还计划在拉萨至贡嘎机场间兴建投资72500万元人民币的两座桥，移动工程及一级黑色53公里的公路。该项目全权由西藏自治区交通厅负责管理，从而使拉萨至贡嘎机场只需30分钟就能够抵达。邦达机场，该机场距离昌都专区136公里，机场客运流量在西藏首居第二位。目前这座机场经过成都向拉萨接待游客。在15期间工作推行主要建设规模中，计划投资10788万元人民币，改扩建滑行道、兴建航站楼、扩建停车场、航站区、旅客宾馆、供暖工程等，并且由自治区交通厅负责总投资1亿人民币改建邦达机场至邦达宾站间的三级黑色路面45公里。林芝机场，中国15建设规划项目中计划将在西藏林芝巴依镇兴建林芝机场，计划总投资10万元人民币的林芝机场将新建配套设备、跑道4000米、停机坪4000平方米等设施。在林芝地区纪委的负责下，还计划兴建林芝巴依镇通往林芝机场的2级公路50公里和3级公路21公里。日喀则和平机场，该机场位于西藏第二大城市日喀则，属小型机场，机场接待客运流量稀少。中国人民解放军曾经使用过该机场流动大量军队。十五建设规划计划改建该机场跑道5500米，新建候机楼、生活区等配套设备。在中国15基本建设前期工作推存项目计划表中，没有规划已经决定兴建西藏狮泉河机场以及纳曲机场的规模内容。根据消息来源，中国政府还计划在拉萨达孜县兴建一所小型军用机场和西藏至尼泊尔的所谓中尼公路和新疆至西藏的公路。
根据国际声援西藏问题组织报道，在这个星期里，布什总统与江泽民主席会晤时，他将为促进中国政府和达赖喇嘛之间的对话提出建议。
因为今年五月他在白宫会见达赖喇嘛时曾许有承诺，美国的西藏事务特别协调员 Paula Drobinsky 也将作为总统的代表团的成员之一到上海参加亚太经济合作组织领导人峰会。国际声援西藏运动组织的总裁 John Arkley 说，国家元首们强调中国政府应该在西藏问题上与达赖喇嘛进行对话成了一种惯例的同时， Drobinsky 能参与这些会谈具有重大意义。假设中国官员有系统地避开了前两任西藏事务特别协调员 Gregory Craig 和 Julia Trapt， 主管全球事务的副国务卿 Drobinsky 在2001年5月被任命为美国西藏事务特别协调员，促进美国动员中国最高领导阶层与达赖喇嘛或他的代表展开对话的政策是他做西藏事务调解工作的主要责任。阿克利说，安全和经济发展将视为这次会议的讨论焦点的同时，我们敦促总统应该避免为联合建设及西部大开发等项目上达成投资合同而牺牲我们对人权的原则。另据多米社今天报道的消息，白宫国家安全顾问莱斯女士今天明确指出，中共与美国合作打击国际恐怖主义没有交换条件。她并说，美方在部将会中表明华府不会把分离运动一律视为恐怖组织，中方也表示认知。莱斯在部将会后接受美国电视晨间节目访问时说，布什在会谈中慎重而且明确指出，不是每个分离运动都是恐怖组织，江泽民也认知这一点。布什向江泽民提到，不是每个分离运动都是恐怖组织，用意似乎在表明华府未必会支持北京把新疆和西藏等地独立运动跟恐怖组织画上等号的可能做法。新闻就播送到这里，下面就请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弘法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开示台湾僧人怎样忍行忠义的缘起赞。
内心一种快乐的一个觉受善心，那我们现在所可以看到拥有的这一切的就是圆满的教法，不只是这一世，在往昔在之前呢，已经有很多的大修行者大成就者，藏传的大修行者大成就者，他们也如此的研究如此的修行而获得正量，他们如此的功德并不是没有根据的，也是根据当初印度的这些大论师和大成就者，他们也是经过这样一种的研究还有苦行而获得的成就的，而获得成就的。那这些的印度大论师里面没有任何争论，大家都认为这是无上的呢，也就是龙树还有提婆和龙树父子了。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就是说现在我们现在所获得的，我们现在所也可以看到的这些的经教内涵，都是来自于，都是有一个传承的，而且它的传承都一直可以往上算了。那所以我们可以了解到，龙树菩萨既然他不止精通了显密的教函，而且他也有如此的成就的话，那我们可以推测说，导师释迦牟尼佛必定要有了。因为龙树菩萨在写中论的时候，之前我们谈到了，就是说他以佛陀因为宣说无上缘起法门的缘故而礼赞佛陀的。那在中论的最后一句，他有说到，何者由悲心断除一切见，宣说一切法，那去谈我理尽，他有说到这一句了。所以可以知道，就是说龙树菩萨深深的体会到佛陀对缘起的无上正见，那亦由他本身的密续的这种经验，所以我们也可以推测到佛陀一定了解到显密的一切的完整的教法了。所以佛陀不知道的绝对不可能被龙树菩萨知道，印度论师他们不知道的绝对不会被西藏的这些大修行者知道，我们可以知道这一点呢。所以假使我们这一点可以确认的话，那之前所谈的 佛陀还没有成佛之前他是菩萨，那佛陀成佛之后一到涅槃之前才算一个真正成佛期间，这种的说法呢和刚刚的结论就有所不同了。我们甚至可以想一想，佛陀在说法的时候可以分两种的状况，一种就是说对大众性所说的，对适合大众根器而说的法，这是一种，这就是很普遍的。那另一种呢，也就是说对于个别业清净的人而说法，这也是有可能的。所以很多人有这样一个疑惑，就是说因为在佛陀的传记里面还在佛教历史里面，我们看不到佛陀有说大圣经藏，我们看不到佛陀说密续的这个经藏，尤其是阿罗汉结集的时候并没有结集大圣的经藏，也并没有结集密圣的经藏。那这样的话，佛你凭什么来证明佛陀说了这些大圣的经典和密圣的经典呢？所以我觉得这时候我们以这种角度去回答，因为佛陀所说的法完全都是适合众生的根器而说的，那普遍人他需要什么他就适合普遍人的根器而说这种适合他们的法，但是对于业清净的人呢又说个别的法了，对于某一些业清净的人对他说大圣教法让他接受，但是并不说大圣教义每一个人都能接受，普遍人都能接受，那时候那在接受大圣教义的人的当中可能又业更清净的人他能接受到就是本尊和坛城，就是以比丘相来去如何观修本尊和坛城的这种修法，也就是四部所说的，那先从四部慢慢的牵引到无上密，那在无上密里面的时候呢，就亦有个别的缘起不共的缘起需要示现像威猛啊或者是平息的这种本尊之相，那就是随众生的缘呢，但是能亲眼见到这种的坛城，能与这种无上密相应的根器的人，具有这样一个殊胜根器的人是非常少，是少之又少，所以那时候他所宣的密法并不是说普遍的了。我们现在也可以知道在这个社会里面有一些的知识我们大家都是可以公开了解的，但是有一些秘密的能化身是由谁而化身的呢？是由报身而化身的。在相续本母里面有说到佛陀他原本已经成佛了，但是一直等到我们人类的寿命大约100岁的时候呢，佛陀才示现来到这世间呢，才化身来到这世间呢。那由谁化身呢？由报身而化身。怎么化身的呢？与法身不动摇当中而化身的。为不动摇呢，也就是说他的根本三摩地和厚德到无有动摇的而化身。那这种化身方法并不是说刻意蓄意想要去做众生，而是自然而然显现出来的一个化身相。所以这时候我们就可以了解到四圣的道理，而且我们会觉得四圣的说法比刚刚的所说的这个结论并没有任何的相违。要了解到四圣的话，这时候我们要了解到自性法身呢。所谓四圣呢，最主要就是来自于自性法身。我们所谓的涅槃嘛，涅槃有分很多种，自性涅槃也就是性空道理了，所以这时候性空道理的认识也非常重要了。那以一般正教的形成次序而言，我们可以说了，有四正量啊。那首先是经正量，之后呢是论正量，之后呢是施正量，之后呢是个人的觉受正量。也就是说，先佛陀他为我们说法，所以经正量承办呢，那。对于佛陀的经教做解释的论证量，于是呢就形成了。那因为有这个经还有论的这一种内涵的缘故，所以呢，宣说这些经藏论点的上师证量，师证量呢也形成了。那之后因由上师指导缘故，让弟子们升起觉受，所以呢觉受证量又形成了。所以一般来讲的话，教法形成的次序是如此的。
以上听到的是由西藏正教领袖达赖喇嘛开示台湾僧人蒋亚忍清中义的缘起赞，请在下周星期六继续收听。下面再向你重播一次今天的内容提要。中共十五基本建设推存项目中，计划在西藏新建机场和公路，美国西藏事务协调员出席了上海会谈。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到这里就全部播送完了，谢谢各位收听。这次节目是由迪金。